哇，这么亮！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再次跟各位一起来聚会来敬拜。每次到了贵教会来，都用很多的感恩，不仅是看见福音在这里被广传，信徒人数增长，而是看见弟兄姐妹在这里同信和建造主的教会，心中非常的感恩，也看见贵教会也帮助也支持不少我们学校的圣工，我们有毕业生有校友在这边侍奉，我们都非常感谢。也谢谢今天师班的指挥，弟兄吴弟兄带领，我刚刚觉得好像是要开培灵会的感觉，那今天又碰到贵教有师班，蛮特别。我来这边多次，好像很少碰到师班，这好像是第二次，好像第一次我没有印象了。才发觉到你们宣传到指挥起来这个舞狮曼妙，显得他音乐的造诣是不错的，而且师班训练有素，你们的二部贝斯都蛮强的，是蛮难得的，一般教会来说这两部通常比较弱，当中还有一个是贝斯不小，也是大贝斯，但可能没有睡饱，要睡饱的话可能唱得更好。能够将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献给神来使用，带领弟兄姐妹同敬拜，我想都是我们自己蒙恩，众弟兄姐妹得福，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很高兴各位当中，我到昨天晚上才突然发现到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在这里也借着这个机会恭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当然庆祝父亲节就想到我们的天父，所以刚才诗歌当中引领我们，神将父亲的职分赏赐给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我们体会了，我们实践了，我想都是神的祝福。讲到父亲节，我就想到在教会当中过父亲节好像不如过母亲节，在我自己的教会是这样子的，我去过了任何教会都差不多，母亲节通常有特别的节目，小孩子献诗啦或者什么之类的都有的，父亲节好像就说个父亲节快乐，精神鼓励鼓励就没有了。不过我们当父亲的也甘之如饴，好像也是配得的，就是这样子了。但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 Eugene Peterson 这位我很敬重的传道人，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讲到他的父亲是一个开肉店的，是个 butcher， 所以他的店里头就很多人来做生意，来买卖。他小的时候常常在他父亲的店里面穿上穿下，等他年长，就是已经退休了，他写一篇反省的文章。在反思的文章里面，他讲了说他从小经历，后来怎么当了牧师，原来他父亲给他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启发，当时是不知道的。包括他店里头他怎么动刀那些动的工具他不给随便动的，产生他训练他培养他对那种器具的敬重，因为刀子是很危险的事，就好像很多重要的工具交到人的手中，如果你不小心使用，不但伤害自己会伤害别人的。想到那些切肉要切得刚刚好，要切好肉，里面有很多道德很多伦理的问题，有很多诚信的问题。又讲到说他的父亲影响最大的是他父亲这个店是他开的，他觉得他自己像祭司一样，这倒有意思，要杀牛宰羊的嘛，所以有点像祭司一样，祭司在他店中好像所有人来他里头了，好像都是他的顾客，就像他的弟兄姐妹，他要对他亲切招呼他，对他公平，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那真是如此，所以想我们父亲不也如此吗？因为父亲在家里原本是应该要当祭司的，对吧？将弟兄姐妹就是你的亲人带到神面前，他们如果有过错了要到神的面前来献祭，求神来赦免，在那之前自己要先献祭，要赎自己的罪。所以我想就我这纯这样的心今天来思考父亲节，那我今天的题目是讲福音的祭司。刚才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祭司是重要的职分， 我前阵有个感触，就是说今天的教会当中先知太多，祭司太少。先知就是说讲讲神的道，骂骂人，这个叫先知嘛，劝勉劝勉人，这叫先知嘛。如果这样讲来说，今天教会当中讲话的人多，做事的人少，我想应该是普遍的现象。其实原本不应该如此的。你想在过去历史，教会神带领他的百姓，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今天的教会一样，就历史上来说，是先知多呢还是祭司多？各位肯定祭司多了。先知我们都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的话语都记载在圣经里头，就那几个，就那几十个人而已。祭司呢，千千万万，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神呼召他们起来做祭司，不是吗？所以原本神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就是要当祭司多，就是被提名不被提名都不重要，要做神的祭司。祭司不好当的，待会我再说，祭司其实不容易的，先知出头也不容易，但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来想，从500年前，今年是501年了，到去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纪念。这500年来，所有跟正教都同意，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了。但今天500年庆典过了以后，有多少人还在提宗教改革的事？有多少人在提说原来所有的信徒都是祭司？所以我想这是个课题，可能今天的信徒更加迫切需要知道，我们知道自己是祭司的身份，我们怎么做成自己祭司的职分，不但是在教会当中，而且是在家庭里面，甚至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怎么做好一个祭司的角色？我相信神的圣经里面有答案，神的心意当中有期待，神的旨意里面有祝福。我们深信我们这时候来理想来思想的。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这样，所有的信徒是这样，那么在神学院里面呢，其实没有例外。做一个教授，做一个同工，做一个学生，其实也是应该明白当祭司的角色。所以我常常自己在这样揣摩，虽然在神学院我现在是当院长，但像不像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呢？其实应该蛮像的，否则那怎么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学生出来怎么好牧养教会呢？但这是不容易。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应该要认清神怎么样预备我们做好一个祭司的职分，那是我们的工作。在那之前，怎么预备好我们做一个祭司的身份，那是我们的生命。不管你的生命也好，或你的职分也好，或者说你的生命也好，或者你的工作也好，我想神都有预备也有期待的。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三大点，至少彼得在这里说了三大点。第一到第三节讲到说，既然要做一个祭司，我们首先必须被洁净，必须能够脱去一切的假善、嫉妒、毁谤、恶毒、诡诈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被洁净。如果被洁净以后，第四到第八节我们就被建造。我们刚才唱诗，我们思想很多了，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我们要被建造，联络成建造一个神所喜悦的灵工，做神的祭司，我们要被建造。被洁净以后自然就会被建造。等到被建造以后呢，第九节到第十节，如果建造了比较像样子了以后，神就更加宝贵我们。所以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本来算不得子民的，我们现在是子民，神宝贵我们。不管我们现在到什么光景，我们得神的宝贵。所以被洁净、被建造、被宝贵，不但被宝贵，最后一个是还要受差遣，要在全世界各地要宣扬到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是我们要被差遣，就包括在被宝贵的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角度，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再次来祷告。主啊，我们要来细细揣摩你自己的话语，那就是你的心意，那就是你千百年来你为我们设立的救恩。你在我们当中你要设立典范，那就是主耶稣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房角石， 所有的人要在这样的根基上来建造，要联络整齐，像一座城，就如耶路撒冷一样，今天所喜悦的灵宫。我们听见了，我们心中有更大的渴慕。主，愿你的灵今天早晨特别与我们众人同在，叫我们讲的听的能更明白你的心意，不但能够明白，而且是在这样世代当中能更加有能力可以活成你所喜悦的样式，以至于这样的灵宫越来越有你自己的荣美，越来越得世人的喜爱。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成为你自己的见证，好叫人看见知道主在我们当中有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祝我们恭敬仰望，将以下的时间来交托，只要我们众人在你面前都可以蒙恩，恭敬献上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就首先来看被建造，这被第一个被洁净，第一到第三节，这里面又可以分成三小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要被洁净，被洁净之后就要渴慕。第二点是要渴慕，渴慕之后的第三点就是要能够成长。所以我们先来看被洁净，洁净分成两方面的。如果你看第一节，所以就是跟总结的第一章所讲的话，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就是你内在不讨神喜悦的，那污秽的、肮脏的、悖逆的、灭亡的，那神要把它除掉，或者吩咐我们要努力来操练把它除掉。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这是内在的。人可能多少可以看出来，一个人恶毒不恶毒可以看得出来吗？多多少少，对吧？我们不敢说讲得太厉害。那假善看得出来吗？过一段时间可能可以看得出来，但基本上都从里面发出来的，这是讲的是我们内心的。有些人是比较灵巧聪明的，如果是在道德上太灵巧，那这个诡诈也差不多了。不管你用现代人用什么话语来描写，藏在你们内心的，有时候动机很难去 detect， 但是过整以后，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久了以后你上过一次当，你不会再上第二次当了，你知道你对这个人有一定的评价。那不管怎么样，这里讲说你要从内在的开始，这种内在的要被洁净，要除去。外在呢，这里只提一项一项的话，就是毁谤的话，就是从我们讲的话或者做的事来断定它。所以这些不管是内在的也好，外在的也好，神要我们来除去。那为什么要神在这里特别提这样事情呢？因为这些是违背神的属性。神不是恶毒的，因为他是慈爱的，甚至他是牺牲的。神不诡诈，因为他不说谎的，他真实的，他是完全是真理的。他不假善，他不诡诈，这是违背神的属性。我们今天信仰是什么神，我们至终的我们的生命会被调整改变，慢慢越来越像神的样式，那是可能的。如果人的性情，甚至或者人的本性或者人的德性不能够被改变的话，今天你我就不需要坐在这里了。我不敢说改变是很容易的，要改变一个人是很困难的，非常非常困难的。我昨天在一个 mall 里面，我刚好等师母要出来，我就看到一个女士带抱着小孩子跟她家人出来，她讲的有点激动。我开始的时候我想改变她，我听她这样讲，我在想改变她指的是谁呢？我估计指的是她先生，跟大概是跟她婆婆还是跟她妈妈在讲话。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改变人是很困难的，但人可不可能改变？当然不但是可能改变，而且必须要改变，是可以改变的。神的大能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有些可能他本性比较聪明的，或者比较坚巧的，如果他信主多年，好好对付，可以改变。甚至有人一夕之间就可能做一个全然的改变，这是可能的。 神在这里讲说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因为它会破坏神的属性，破坏肢体的合一。这个在教会里头，在一群弟兄姐妹的肢体当中是不讨神喜悦的。但问题是在这里所讲的是指的是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这里没有讲得非常清楚，可是根据他的文法上来说，其实他所讲的不但是讲的是过去，也包括现在。那你说信主之后还可能恶毒吗？如果不小心，当然还可能诡诈吗？难道没有基督徒有时候不小心做错事情吗？假善就更容易了，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好当面得罪人，所以有点假冒为善，是可能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些不是只有信主之前才有的，信主之后可不可能犯上同样的毛病？那当然，否则今天教会天下太平不是吗？今天的教会不是天下太平的，有很多教会甚至在水深火热当中，特别是现在的教会所面临的挑战，是我在来美国的这三十几年当中没有见过的。你会看到更厉害的挑战，但是神有应许，这可以除掉，需要除掉。他是过去的，他讲说已经除掉了，过去已经除掉了，那不是说现在永远除掉。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除去这个恶毒诡诈。我想我们大概不敢，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特别是追求灵命养成跟效法基督的教会，我们不大敢恶毒跟诡诈。但假冒为善跟嫉妒呢，特别是嫉妒容易嘛，假冒为善我说还不大容易，但嫉妒如何？我们今天有谁敢说我从来不嫉妒的？众人大概不容易长大，很困难的。要 test 非常容易，跟你厉害有相关冲突了，突然之间你思想一些事情，你心中会七上八下，你说我不嫉妒，量量血压就知道了。你可以讲说我不嫉妒，但你量量脉搏差不多就知道了，这是很困难的事。但神要我们从当中要能够得胜，神让我们得胜以后，我们才能更加羡慕灵奶。所以要洁净，洁净之后第二节就说，他做个比方，就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是唯一的一处，爱慕这个字是整个这段从第一到第十节只有一次用起始句，用命令法。所以有人说这句话爱慕灵奶，这个可能是整个彼得前书的核心，就是你讲到羡慕神的善功，羡慕神的德性，那讲到你要操练各样的事情，这些归根究底症结点就是要爱慕。若你不心生爱慕，其他就免谈。所以有人说这是这个核心，我想是对的。那是被除掉以后才能渴慕，那渴慕以后才能除掉了，这个当中没有一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是有相当的关系。有时候你还没有被洁净之前，你就会羡慕，因为就是不够好，所以你才爱慕。当你被神洁净之后，你就更加爱慕灵奶了。所以这个是没有一定因果关系，但是有互相关联的。要渴慕，这里像说要渴慕像才生的婴孩一样。圣经里面很多次用这种像婴孩来或者喝奶来描写我们灵命的长进，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教导，指的就是这个灵奶这个比方。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我是用奶喂你们，巴不得说他们能够吃点干粮。所以这是个基本最基本最基本的，蒙恩得救以后，羡慕神在基督里面，在他救赎的旨意当中，要教导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功课了，这个就是灵奶。所以主日学只是个基本的功课，基要真理只是个基本的功课，站在根基上还要再建造的。所以这就讲说，渴慕的程度要像出生的婴孩，这个字就是刚刚生下来完全没有自理能力的这个人，要回转像他的样子。就好比耶稣说要让小孩子到他那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的人正像这样子的人。所以要渴慕要羡慕 这也是其实今天教会很大的问题。教会如果不长进，大部分时间是信徒不羡慕不渴慕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也不羡慕能够在知识上，在真道上，在德性上，在爱人的心上，在盼望上，在信心上，在各样属神的美善上，他不希望能够多增加一点。如果多增加一点，教会一定长进的，没有不长进的教会，因为这是世人的需要。特别面对这样子的弯曲悖逆黑暗的时代，那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特别说你在社会吃点亏，你巴不得他是基督徒，你就不会吃这种亏了。如果基督徒羡慕这样的事，教会会长进的。所以不管在各方面要追求长进，我想这是神的心意。我想这是牧师长老同工或者是家长的喜乐。但你想想，你看着家里一个孩子他长大起来，衣服都买不过他穿，我想父母心中高兴吧，当然是高兴。或者食物买不过他吃，高兴吧。没有，我没有看过哪个父母说不许再吃了，那包括他吃不够，因为他要长大，你希望他长得高高大大，强强壮壮的，当然。所以牧师如果听见，或者长老如果看见说哪一个弟兄说这个课上不够还在上课，高兴吗？当然高兴，那是我们的期盼，我们的心愿。所以在天国的就像这样的人，他在凡事上追求长进。所以被洁净渴慕，渴慕以后就要长大。希伯来书在这里描写得很好，他说凡只能吃奶的就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吃奶很好，但是只有吃奶还是不够的，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是说离弃他，是在这个上头要来继续的建造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这里这段最好的注解了。所以你看这里说，如果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第三节这样说，就必如此。如果你真正尝到主恩典的滋味，你就像婴孩爱慕灵奶药，以至于能够因此渐长。第二节这样说了，所以你现在如果不羡慕长大，你的生命肯定是出问题了，或者我们的生命肯定是问题的，学无止境的跟随基督道的脚步是一生的功课。我相信到我们七老八十还是一样，对我来说那更是如此。我在学术界走了一些年，在教会牧会当中也弄一些年，两边我都觉得两头都不够，还要再长进。特别是我下学期要教一门叫旧约神学，我已经我来这边当院长有五年没有教过这种课程了。我再教回去看那不得了，那些书根本读不完。我在看一本两本三册的，我早上在跟师母在说，那有一个学者写了三大册 Old Testament Theology， 一册900页。我要看他的书，我要分析要了解，真是苦啊。但是书读不够，但你想那属基督的性情又如何呢？也是不够。这些我们很谦卑的说，主啊，若许可将那一点点零碎给我们就够了，追求长进，知识、真理、行为、道德、生命各方面，我们要像才生的婴孩一样爱慕奶一样，叫我们因此渐长。这圣经是很幽默的，也很恩慈的，他不说立刻长大，渐渐长大啊，能长多少就算多少，那是我们的渴慕。所以我们要长大。我记起我的孩子有一次跟我说我要长大，我说为什么长大？他说长大以后我就不怕你了。我儿子是挺聪明的，因为他长大以后跟我一样大，我就不用管他了，我管他他也不怕我了。不是，我们长大以后要跟爸爸一样，长大以后要跟妈妈一样。不是我们人长大了不怕上帝，那是现在的世俗社会，那是灭亡的人。但是我们基督徒长大以后要像爸爸一样，像天父一样，像耶稣一样， 那是我们慈爱的儿女该做的事，也是我们心中所愿的。所以首先开始就要被洁净，被洁净以后就来看，就会被建造。没有被洁净以前，神有时候会单言他的建造工作，因为的根基如果不干净或者不够好，那往上建造有一天还是要拆毁的，就是打掉重练。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如此，有时候我们错了，神给我们就是机会，但是代价不小，叫打掉重练，发觉以前旧的东西根基 再次铲除根基，重新建造，重新被洁净。所以洁净一直是重要的功课。被建造，被建造有三个重点我跟他分享。第一个，建造的源头跟根基是独一的永活的创造主，因为这本第四节第五节第四节说，一劈头就说主乃活石，从第四节到第八节讲是建造，但是它的关键句子就是第四节一开头讲什么呢？主乃活石，这跟建造好像没有关系，底下他说明了为什么这有关系，因为如果不是这个房角石，不是这个标准，不是这个根基，那建造是没有意义的，是枉然的。所以这是独一的永活的创造主，这根基是被建造的最主要的。第二个，我们既然根据这个耶稣基督的活石来建造，那我们的价值观点，我们的眼界行事为人呢，要颠覆世界的价值观点。因为耶稣基督是被弃绝的，对吧？这经文里面讲的，他是房角石，他是头块石头，但是他是被世人弃绝的，要绊别人的。所以我们如果根据我们的耶稣基督建造，你跟世界是一模一样的，那我说你是建成什么样子呢？那不可能的。一个完整被建造完成的基督徒，或者一个教会合神心的教会，一定跟世界有分别的，他的价值观点，他的做法，他的道德，他的伦理，一定跟世界有分别。如果是跟他一模一样，那你何苦来信基督呢？你不应该信基督的，你就去世界，去世俗社会好了。我们不一样，我们被神重价买赎回来的，是不相同的，是不一样的，是世界上所羡慕的。我们也是很笃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的，所做的是什么事的，所以我们必须颠覆世界的价值。第三个，既然如此，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你会被世俗拒绝的，甚至在关键的时刻你可能会被世俗拒绝的，到时候你必须做一个很清楚的选择，你是要离弃这样真道呢，还是要持守真道。盼望我们没有碰到那么艰难的地步，但是我看那日子越来越靠近了。所以我们来思想道主面前，你看第四节说主乃活石，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第五节的你们来到主面前，这个我们中文翻译有点为了我们的字的顺序，其实原本的原文一开始不是这样子的，一开始是第四节的第一个字，就是你们到主人面前来说，要知道主乃活石，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它原本的顺序是你到主人面前是个重点，它放在第四节的一开头，是用分词开始的，它是说主是活石，活石是当你到神的面前来说，第一个要确认的是主是活石，但是这个重点说你要到主的面前也必须是个重要的功课。所以到主面前不仅是知识上、神学上、情感上，没有基督就不得建造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根基以后，我们就揣摩耶稣基督他是被世人所弃的，他是在后面说人所弃的石头，后面从第六节到第八节，他其实用了很多的旧约的例子来证明他所讲的话，他是宝贵的，是神所定立的，但是很多人丢弃他，很多人因为他就跌倒了。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被人所弃的，我们也是一样会被人所弃的，不容易。做一个基督徒在要向这个世代做见证的时候，有时候代价是很大的。我不久以前去美东南带领一个神学讲座，送我去聚餐一个弟兄， 是一个大学的教授，他是专门负责税务的，财务的。他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当过国税局的一个高阶主管。大家知道国税局不是简单的地方，对吧？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在海关做过事啊，或者这些税务局的做过事，那些税务的事情是很 tricky 的。假设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有学生在海关做过事，他说：“哎呀，那不堪回首，不堪回首。”你想，你在这个海关做事，海关里面假设有30个、40个这些高阶的税吏在里面，大家讲好了，这个关让他过，然后我们可以拿一点回扣。就特别在第三世界在以前的台湾、菲律宾，在现在很多第三世界还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如果这群人都是这样，那你这次薪水是很高的，获利很大的。但你这么工作，你说不，我是基督徒，我一毛钱都不拿，你想你会怎么样？你会被陷害的，真被陷害。那你说我坚持，好了，那预备寻道吧。就几乎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那你说我不预备寻道，那你就灵巧一点，那灵巧怎么样？就跟你一样了，很困难的，真的很困难。细节我就不用多说了，如果你当中有些经验你就晓得，其实各行各业都差不多。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灵巧像蛇，怎么样驯良像鸽子，又有见证，良心又很安，但是对上帝又有办法交代，很不容易的，可以做得到，但是需要神极大的恩典跟极大的智慧。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领受了，律师难道不应该有好的基督徒吗？必须要。税吏难道不应该有好的基督徒吗？需要。做生意的官员，所有的这些行业都需要好的基督徒在当中。那你所领受了怎么办呢？如果你是当工程师， God bless you， 你也不用牵涉到道德问题，好好做你的 programming 做好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的工作不是这么单纯的，你做了一个 manager， 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要向这个时代，要颠覆世人的价值，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神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今天你要只要做了工作到好的表现，一定会碰到多多少少这样的问题。那不管怎么样，让我说，基督徒对抗世界文化的能力多大，就反映出来这一位基督徒他的属灵的能力有多旺盛。同样一群人一个教会，他对抗世界文化的能力有多强，就表示这个教会的见证能力有多大，向来是成正比的。这是必然的事情。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很 competent， 我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让世界可以竖起大拇指说这群人有点怪，但是他们德性却是一流的。这些人我没办法了解，但是这批人我很信得过，他们不做坏事，不做欺骗的事，不做假账，内外是一致的。如果信徒跟教会在这事情上对抗世界文化的能力越强，那表示见证越强，这是事实的。今天教会面临挑战，是因为这种见证能力，这种敢于跟叫做 counterculture 的能力越来越在消磨殆尽。这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怎么做，没有 quick solution， 也没有 perfect solution， 这回到原本的。你想，就像当年才不过100年前，有一个有名的人叫做 Eric Little， 还知道这个人吗？如果讲中文你大概就知道，他叫火战车，听过这个吗？1920年在巴黎的奥运会当中决赛礼拜天，但他就拒绝出赛，他说礼拜天是我的安息日。当时的英国见证是很强的，原则是很清楚的，礼拜天是安息日，你既然排在那边，就怕是丢了金牌他也在所不惜。所以他拒绝出赛，因为他说是我的信仰，今天要是这样人，那给世界冒犯的，这种是愚笨，是疯子，是呆子。当时也是一样，很多人说不可思议，他的国人一定要骂他了。我们现在大把钱 送你去参加比赛，结果你为了你个人的信仰，结果你竟然礼拜天不出赛，错失金牌的。他本来应该是夺金的，后来他果然不久以后在另外一个项目不是他强项，他拿金牌，神保守他。那个项目本来人不看好他的，因为他不是他的强项。那是一百年前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所以他到了中国当宣教士，剑桥七杰一样死在中国，那是当时的见证。今天能有多少这样的信徒呢？有多少这样宣教士呢？遍地都是宣教士，当时宣教士不多，今天遍地都是宣教士，遍地的牧师的时候，像这样的反而少了，心中想起来未免心有戚戚焉。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会被世界弃绝的，准备好我们的心，万一如果有的话，不过现在你放心，你不用害怕，你现在要殉道的机会不太多，你要为主做见证受苦的机会也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预备好你的心，若许可要像活石被建造像灵宫，因为主乃活石，我们必不至于羞愧，因为神至终将我们赏赐身上有荣光。重点是我们要做祭司。我那时间已经到了，我知道你们下堂有一堂，那我们快来说，做祭司是在这里的核心重点。我们要思考当年的情景，这边讲到第五节怎么说呢？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了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灵祭，奉献什么灵祭呢？不是奉献自己，不是只有奉献自己，是你自己要奉献灵祭。那这个祭物不是本身的，那是谁呢？就是你传福音，让弟兄姐妹当中得到福音的益处，他的生命也有改变，他蒙恩，他得救，这些就像保罗在其他地方讲了，这就是我所奉献在你面前的，你所喜悦的灵祭，那是我们的职分。那这里先讲了身份，要做圣洁的祭司，每一个人要做圣洁的祭司。圣洁的祭司不好做，连做祭司都不好做，更不要说做圣洁的祭司了。祭司为什么不好做？祭司要付代价。其实你要想想当年献祭的情景，我们今天看电影里面献祭的祭司，那穿的袍子戴了冠的全身很漂亮，对吧？特别是大祭司，那是很亮丽的。其实祭司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你现在想想看，在圣殿还在的时候，那要献祭怎么样呢？献祭首先按手在那祭物的头上，然后把它宰了，谁宰呢？自己宰还是祭司宰？圣经没有讲清楚，那我估计一同宰吧。好，圣经没有讲得非常明白，曾经有弟兄有没有讲，其实不是祭司宰，是那个献祭本人自己要宰。但不管怎么样，祭司有没有参与当中，那肯定是有的。但后来他如果宰了牲畜，剥皮子是谁剥了？哦，这个很清楚，那肯定是祭司的。因为如果你去看尼西米记，很明显祭司不够，所以说找那些unlicensed 的人都来帮忙剥皮了。那是圣经里面记载，所以显然本来这些不管是剁肉也好，剥皮也好，去除什么东西也好，都是祭司在做了。你想，那会是很 nice and neat 还是非常 messy？ 你说，更别说你要清除它内脏的时候，祭司献祭的时候，那个祭物不会要求说你两天不能吃饭哈，你要照常境的时候，必须有一整天不吃饭，对吧？要清空一切。献祭的时候没有这个规矩的哈，所以献祭的时候是蛮 messy 的。其实做祭司就是如此。今天我们在教会要做祭司，有很多是要下功夫在上头的。时间关系，我们快快的结束。如果这样，我们就被宝贵。我们从前不算得是神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因为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属神的子民，这是我们的身份。这个身份不但是被宝贵， 最重要的是下面一段是讲叫受差遣，你们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重点在这里。你被宝贵之后就说受差遣。我就想到很快的说有给一个教会一个弟兄的例子。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他犯了极大的错，跟大卫王犯的罪是一样的，有情况比他还 messy， 因为他不是大卫王，有那种大有权柄，也可以，所以当他犯的事的时候，真的没办法解决。我如果说差一点闹人命 ，so close， 我没有闹人命，令人意外，那细节我就不能多说了。真是 message 到了，我侍奉那么多年没有碰过了，哪里想到？后来他悔改了，他本来就是基督徒，只是很软弱的基督徒。悔改以后，神大大使用他，现在教会侍奉的非常的好，很稀奇。神所看为宝贵的，一个差点连命都送掉的人，悔改以后在教会当中。可以重新再被神使用，也感谢主，教会也接纳他。我想教会本来就应该如此，他如果真心悔改，不是悔改立刻用他，过了三五年发觉他真的是悔改了，跟他的门恩的招能够相称，跟他再一次在神面前恩典是一样的，他被神宝贵。所以他现在不再提过去，他只提说神是多么恩慈，神是多么美善，神是多么圣洁。他讲的话不用高言大志，你听他讲话那是真实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做基督的祭司。所以最后短短给大家建议，最重要的是宝贵我们做祭司的身份。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世界虽然看不起，但是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既然如此，我劝你们大家做福音的祭司，将弟兄姐妹向神所喜悦的灵祭献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宝贵我们的新身份，不要忘记我们是永远福音的祭司。如果你去看启示录，启示录到后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祭司的身份没有消失的。到那一天我不再是牧师了，但是我是祭司，你也是祭司。回去看看启示录，太多的地方，第二十章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二十章整个启示录结束，当中第五章讲了很多次，有一天主耶稣基督再来进到新天新地当中，我们是永远做耶和华做基督的祭司，那是我们的身份。所以宝贵我们这个永远的身份，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一生做神忠心的祭司，一直做祭司，做到什么时候？一直到进入永生，在永恒当中我们仍然是祭司。若是如此，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练习，好好做起，因为这身份一辈子不会改变的。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您，谢谢你的恩典，在千百年前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与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的职分是如此的宝贵。主，我们到了面前，我们很谦卑的说，主，我们仍有许多还不足够的，恳求你自己怜悯，自己加添，因为你的应许是如此真实的。因为我们既然被你拣选的，又被你加添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一群人又成为圣洁的国度，都是属神所喜悦的子民，你帮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经历你自己的宝贵，也使用我们能够在这样的黑暗的时代当中宣扬你自己各样的美德，帮助我们，我们心中有感动的，你成全我们的心意，在各样无论是在众人面前，在个人家中，就这样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谢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献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